众朋友们，晚上好，欢迎您收看 VOA 卫视在3月29号星期四的时事大家谈，我是郑宇文。韩国宣布与朝鲜的历史性首脑会谈敲定在4月27号举行。另外，日本媒体报道，日朝将在6月间进行首脑会，我们将有来自东京的最新反应。而随着金正恩加大在国际间的游走，美国政府是否应该重新评估与朝鲜的谈判进程呢？5月的川金会是否仍应继续？在我们今晚的现场讨论，将为您深入探讨，也欢迎您加入我们。首先来看这个小时的重要新闻。中国政府措辞强烈地指责美国川普政府最近宣布的贸易惩罚措施，并且声称有能力做出有力的回击。中国商务部发言人高峰星期四在记者会上称，美方的行径开启了非常恶劣的先例，是对多边规则的蔑视和践踏，还可能引发贸易保护主义的连锁反应。川普政府上个星期宣布对来自中国的价值600亿美元的进口商品课征关税，以弥补中国不公平的贸易手段对美国经济造成的伤害。但是美国贸易代表没有立即宣布征收关税的中国商品清单，而且在宣布清单后还有60天的公众咨询期，这也为双方展开谈判提供了机会。中国商务部发言人高峰在宣读新闻稿时敦促美国通过对话和协商方式解决分歧，显示双方会尽可能选择谈判而不是对抗来处理两国的贸易纠纷。据信，作为解决这场贸易争执的一部分，美国谈判人员已经向中国递送了一份市场开放清单，要求中国向美国开放汽车、金融和半导体产品的服务。朝鲜领导人金正恩将会在4月27号会晤韩国总统文在寅，两国的代表在29号的部长级会谈中做出了这项决定，而会谈地点也定在韩朝边境板门店韩方一侧的和平之家。韩国统一部长赵明军和朝鲜祖国和平统一委员会委员长李善权作为各自政府的首席代表出席了星期四的高级别会谈。双方商定这次的金文会将讨论朝鲜半岛无核化、缓解军事紧张、建立永久性和平机制等广为人们关注的重要议题。在韩国总统特使访问朝鲜，朝鲜领导人金正恩表示愿意与美国总统川普会晤之后，朝鲜半岛的局势接连出现戏剧性变化。金正恩在3月、4月和5月三个月里将接连会见中国、韩国和美国三位领导人。韩朝双方的高级官员还将在4月4号在板门店举行工作会谈，具体安排礼宾、警卫、新闻报道等首脑会谈的细节。这次的金文会是韩国和朝鲜最高领导人的第三次首脑会谈。美国白宫对朝鲜领导人金正恩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举行会晤表示了欢迎，这次习金会可能为华盛顿与平壤拟议中的会谈拉开积极序幕，但是美国总统川普仍然坚持将继续对朝鲜保持最大限度的施压。一名东亚问题专家在接受美国之音韩语组采访时说，金正恩这次的出访也是为了在预计4月底所举行的韩朝会谈前来巩固他的地位。我们来看报道的详细内容。
金正恩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出人意料地举行会晤，在华盛顿被看作是积极的一步。白宫新闻秘书桑德斯表示，更多证据证明美国对朝鲜施压起到了作用。
我们将保持谨慎乐观，但我们感到事情正在朝正确的方向发展。
美国通过制裁增大对朝鲜的施压力度，甚至在全球范围内追踪那些与朝鲜进行非法商品交易的公司。在确认举行正式的美朝会谈前，白宫正在采取一种等待观望的方式，但白宫表示，金正恩在中国的首次外交出访显示出朝鲜已经准备好谈判了。
你们看到，这是自他成为朝鲜领导人以来，为了那次会晤首次离开他的国家。我们认为这一举动是一种积极的迹象，那就是最大程度施加压力的行动正在持续发挥作用。我们将继续在这一进程中保持前进，并希望在将来能举行会谈。
金正恩此次出访正值中朝两国在平壤发展核武野心的问题上关系日益紧张之时。在金正恩此次访华数周后，他预计将与韩国领导人举行会晤。
在重要会晤即将到来之时，你想要韩国看到你有外交手腕和支持，这是很自然的事情。中国在一定程度上是朝鲜的盟友，即使两国的盟友关系目前有些紧张，但这是显示金正恩并不是只身赴会的一种方式。
中国媒体的报道暗示，金正恩对去核化会谈持开放态度，但前提是韩国与美国以善意回应平壤的努力。
Based on how North Korea has elaborated its conditions in the past.
基于朝鲜过去详细阐述其条件的方式，朝方的条件很可能意味着在某一时刻终止美韩同盟，美军从朝鲜半岛撤出，以及结束美国核保护伞。这些条件中没有一个是美国历届政府或韩国历届政府愿意考虑的。
韩朝会谈预计于四月下旬举行，此后金正恩与美国总统川普或将举行面对面的会谈。川普总统在推文中称，将继续其最大限度施压的行动，直到美朝领导人举行会晤。美国之音奥尼华盛顿报道。
中朝首脑的密会呢，也引起了邻国日本极大的关注。日本政府目前正在抓紧收集相关的信息。另外呢，也有报道传出说，朝鲜透露六月份可能会举行日朝的首脑会谈。有关情况呢，我们下面立刻通过连线，请美国之音驻东京特约记者小玉来为您报道最新的动态。小玉你好。
宇文你好。
我们就先来看看今天的最新消息，就是有关日本媒体报道的这场日朝的首脑会谈，报道的具体内容是什么？那这是不是意味着朝鲜的这场对话趋势现在也已经扩大到了日本了呢？
是的，这条消息呢是今星期四日本朝日新闻发表的，消息引述了朝鲜消息人士透露的信息，就是在不久前金正恩政权在一个干部学习会上发布了一个资料，这份资料显示朝鲜认为在六月初有可能在平壤举行日朝首脑会谈。那么这份资料显示呢，主要是针对对金正恩政权的外交路线表示赞扬的这样一种内容，分别对韩国、美国、中国、日本以及俄罗斯的外交路线进行了点评。那么针对对日本的外交路线，这份资料显示日本已经通过在东京的朝鲜总会呢向朝鲜政府表示希望举行日朝首脑会谈的意向。那么这份资料还显示有可能在六月初在平壤举行日朝首脑会谈。其实我们上个星期就已经谈到了，日本有媒体报道说日本政府主动向朝鲜提出希望举行首脑会谈的意向。那么在昨天星期三参议院预算委员会上，安倍首相也坦承日本政府正在通过外交渠道来试图与朝鲜进行接触。针对朝日新闻今天的这篇报道，内阁官房长官菅义伟在例行记者招待会上也表示，为了举行日朝首脑会谈，日本政府正在通过多种外交渠道进行接触，但是有关的具体细节呢，无可奉告。另外中国方面似乎也对这一动向做出了表述，也日本媒体报道说在今天星期四的记者招待会上，国外交部发言人陆康针对有关日朝首脑有可能举行会谈表示欢迎相关各国呢顺利展开对话。正像您刚才说的这样，这个朝鲜半岛局势呢出现了瞬息万变的这样一种情况。
是国际政治现在正处于一个非常有意思值得观察的时刻。 那么当然我们继续要回到这个刚刚结束的中朝的首脑会谈。在日本方面，日本的官方、日本的媒体是怎么样来看待金正恩的这次秘密访问呢？那么刚刚我们也看到了，这个传来了这个朝鲜半岛南北双方的首脑会已经敲定是在4月27号要来举行。那么面对相关国家开始转向来与朝鲜对话的情况，日本方面有没有在考虑要调整他们的对朝政策呢？
是的，这个综合多种迹象呢，可以说这次的中朝首脑会谈对日本来说是一个意外。安倍首相昨天在参议院预算委员会上表示呢，非常关注这次首脑会谈的情况。另外表示日本政府呢正在收集信息和进行分析。他还表示希望中国方面对此做出切实的说明。而日本媒体则认为，在中朝首脑会谈的问题上，事前日本政府完全是不知晓的这样一种状态。在中国政府即将发布这条消息的星期二27号的深夜，中国才通告了日本。那么从目前的情况来看，日本还是表示在朝鲜对于无核化的问题上没有做出具体行动之前，还将坚持这个施压政策。而日本最担心的，也就是说最不愿意看到的是，美朝首脑会谈上朝鲜承诺放弃远程弹道导弹，也就是说射程可以抵达美国本土的远程弹道导弹，但是保留中程弹道导弹，这就意味着日本认为对其会构成威胁的中程弹道导弹。那么日本方面是希望说服美国在与朝鲜进行会谈中把放弃中程弹道导弹也作为一个先决条件。不过有报道说美国方面对此呢是表示慎重态度，那么最后将走向何方呢，现在还不清楚。针对中朝首脑会谈，应该说尽管日本对朝鲜还是忧心忡忡，但是这一首脑会谈还是让日本方面感到了可能被边缘化的这种危机感。刚才我们提到的这个有关日本正在试图与朝鲜接触举行日朝首脑会谈呢，实际上也是在不断纠结的情况下开始摸索转向。那么接下来的日程呢，就是在预计可能四月份，也就是美国与朝鲜举行会谈之前有可能举行的川普安倍美日首脑会谈上，日本方面还是争取希望得到美国方面的合作与支持，另外也是在加速努力实现日朝首脑会谈。那么在日朝首脑会谈上，应该说绑架日本人的问题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议题，除了这个无核化问题之外吧。宇文，
好的，我们非常感谢记者小玉在东京为我们的报道。那么一连串的国际会谈，我们暂时的先转换一下我们的话题，把国际政治放在一边，我们来看看一个比较轻松的话题，使用智能手机是要图方便还是要顾及隐私呢？这个话题最近突然成了用户在怨怼百度老总的一个核心问题。最近百度老总李彦宏的一番话让许多的用户甚至官媒都感到不爽，他们批评李彦宏这样说是罔顾了用户的权益。而在美国呢，脸书也因为搜集不当使用了用户的信息遭到了广泛的抨击。在我们今天媒体观察的主持人海涛就要带您来看看互联网特别是手机用户到底是需要方便还是要抓紧他们的隐私。我们先来欢迎海涛。海涛你好。
你好宇文。
是，我们现在转换一下焦点来谈一谈这个智能手机。我们知道现在几乎是人人一只手机啊，这个连很小的小学生，
有两只，
哎呀，连小学生都是人手一只啊。
是。
那当然用了智能手机之后就要下载很多的 APP，这种所谓的这种程序啊，程式，那么它在使用的时候，很多时候都必须要你来登记注册，你要输入你的姓名，输入你的电话，输入你的住址，所以可以说，
邮址，
所以很多电邮，所以你很多的相关的信息，
对，
都被必须要登入进去。
对。
那么为什么李彦宏现在的这番话，实际上也有很多人说这不是什么新鲜事，为什么大家感到如此的愤怒呢？他是在什么场合说了什么话？
在本星期初呢，在北京有一个什么高层的一个发展论坛，那么在这个论坛当中呢，李彦宏就讲了这么一番，他是这么说的，他说， 中国人对隐私问题的态度呢更加开放，也相对来说没有那么敏感。如果他们可以用隐私来换取便利、安全或者是效率，那么在很多的情况下他们就愿意这么做。当然我们也要遵循一些原则，如果这个数据能让用户受益，他们又愿意给我们用，我们就会使用它。这是他说这是我们使用这个大数据的一个基本的一个标准。那么他这一番话一说出来，那么就引起好多，先是网民，因为这个李彦宏在中国这个网友当中的知名度他是太高的一个，他和这些马云啊、马化腾啊都是属于张朝阳啊，都属于一类的这个网络的这个
名人
啊，名人大老板。那么他这么一说呢，就引起好多这个网民的愤怒，然后呢官媒也参加进来讨论，就大家为这个事儿就有很多的这个争议吧。
嗯，那他们的争议点主要在哪里呢？
争议点到底就是这个，我是一个用户，我是一个手机用户，我这个电脑用户，那么我到底需要是用你的这个方便呢，还是要找用我们的自己的权益，我们的这个隐私不要暴露，就这是一个焦点啊。那么按照李彦宏这个说法，就是说老百姓、普通的网友、普通的手机用户，他为了方便他就可以放弃这个隐私。那么很多网友就是说，我们在这个使用当中，我们尽管求方便，但是我们也要注意我们的隐私，这是两者完全是可以平衡的。为什么我们非要用了一头把另一头放弃了？为什么我们甘蔗不能两头甜，而只能一头甜呢？就是很多网友就认为，这个大公司你们掌握了我们这个信息是可以的，但是你们不可以随便的分享、随便的泄露，以至于造成这种泄露对我们这个个人这个隐私、对我们个人利益造成很大的伤害。主要是大家要求得一个平衡，而李彦宏呢，正是他这种说法就是要打破了这种平衡，所以引起很多网友还有这个官方媒体，包括央视啊、包括中国日报啊等等的他们的不满了。
嗯哼，当然在这个不满和批评的背后，也有一些说法是其实也是很无奈的一种看法，那就是在中国的这些网民或手机用户，在所谓的便利、效率、方便和所谓的隐私之间，其实他们没有选择的，
没有选择。
所以这样又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
在中国，因为现在呢，因为这个互联网发展很快，人人一个手机，好多都是手机支付了。他中国的网友、中国的网民、中国的消费者，他跨过了使用支票、使用信用卡这个阶段，一步就走到了手机这个支付的这个阶段。那么中间呢就出现了很多的这种互联网上的这些技术上的一些问题，很多的网民呢他就根本就从中共执政到现在五六十年来，中国的老百姓、中国的居民、普通的公民，他根本没有什么隐私的概念。因为中国的政治就是一个公社政治 Communist Party， 是公社政治，是集体主义，然后大家都住在一起，基本上没有什么这个隐私而言。你现在突然这个有了这种隐私，所以是大部分的网民呢，按照李彦宏的说法，就是我宁愿用这个便利，我宁愿用这个我没有什么隐私。因为从中共执政几十年来，的确老百姓也没有什么隐私，这个概念是从近几年改革开放以后从西方引进来的。所以在这个意义上来说，李彦宏就是利用了这一点，说是大家如果有更好的方便可以使用的话，我们要什么隐私就没有什么用了。
是你刚刚提到了隐私，这是从西方所来的概念。那我们现在就来看看，在这个事件李彦宏事件发生的同时，正正好也是在美国这个脸书的这个创始人扎克伯格，他为了他脸书公司因为泄露了这个几千万用户的信息，那么在连连的道歉之际，这个是发生在同一个时刻点，所以有很多人拿来做一番对比。那么我看到了这个英国广播公司 BBC 在2009年的时候对扎克伯格做的一个访问，当时记者就问他，那么脸书作为这样的一个开发商，他有没有可能将来泄露了这些用户的信息？当时扎克伯格斩钉截铁地说，我们绝对不会贩卖，绝对不会泄露用户的信息。但是几年后我们看到现在事态的发展，所以在美国也引发了很大的激烈的争议。所以到底隐私与方便这样的两个概念，在中国也好，在美国也好，对于所谓的用户，它到底意味着什么？那么在中国和美国两地有没有任何的区别呢？
当然有区别。像李彦宏这样说法，中国的什么人大、中国的国务院、什么立法会、什么，只要是管司法的，不可能把李彦宏叫去听证。而扎克伯格就不一样了，美国国会就马上要把他招来听证。这不管你愿意不愿意，这个事是要发生的。那么现在呢，扎克伯格据我们所知道，像他已经脸书公司呢，他们已经 雇佣了这个更多的人员来在国会游说，争取在这个国会当中使这个扎克伯格和脸书有一个比较好的一个形象。但是不管怎么说，在西方来说，在美国来说，老百姓或普通的网民公民他们更看重这个隐私。你不管什么理由，你把我们的这个出卖了也好，你把我们的转移了也好，你对我们都是一个很大的一个伤害，我们必须要让你知道老百姓是不答应的。
嗯哼，是，我们在这两个事件上也可以看出极大的不同点。非常感谢海涛来到节目的现场为我们所做的分析，谢谢。那么稍后回来呢，我们要继续带您来看一看的，我们继续回到国际政治议题。美国白宫对于中朝的首脑秘密会面表示了谨慎的乐观。在金正恩游走各国自行设定外交议程的情况下，川普政府是否准备好与平壤交手呢？五月的川金会能够有什么样的结果呢？稍后美国以色加大学文理学院院长王威正教授，还有中国战略分析杂志社社长李伟东先生将展开现场讨论，也欢迎您加入我们。休息一下，我们马上回来。
无法登录美国之音中文网，没问题，您可以使用赛风安全登录任何被封杀的网站，请发送电子邮件到网络@赛风3.com，您会立即收到下载赛风翻墙软件以及应用程序的信息。下载并安装赛风到您的电脑或移动设备，您就可以自由上网了。欢
迎您继续回到时事大家谈。朝鲜领导人金正恩这个星期突然造访中国，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就半岛无核化以及中朝关系举行会谈。赶在五月与川普总统会面前见习近平，金正恩将中国拉到自己一边，是提高了与美国谈判的身价，还是暴露了与中国的私相授受，让美国更有决心制裁中朝呢？川普总统在星期三发推表示，尽管金正恩与习近平的会谈进行顺利，美国仍将不计一切代价继续对朝鲜的最大制裁和施压。在朝鲜半岛局势急速变化的时刻，川普总统是否仍应该与金正恩来谈判呢？距离九月底的会谈只剩下不到九个星期，川普政府是否准备好与平壤来交手？如何避免误判形势呢？在我们今晚时事大家谈节目邀请两位嘉宾来展开讨论。第一位是美国以色加大学文理学院院长、政治学教授王维正。王教授您好。
主持人您好，观众听众大家好。
第二位呢是在纽约的中国战略分析杂志社社长李伟东。李先生您好。
有人好，王教授好，观众朋友们好。
我们也欢迎我们的听众和观众朋友现在就可以开始拨打美国之音的免费热线电话来与两位进行交流。我们的电话号码是400-120-0551，您还可以通过 VOA 卫视在 YouTube 的网上直播来收看并且加入我们的现场讨论，网址是 youtube.com/VOAChina。 那么我想首先第一个问题先请教我们的李伟东先生，五月份川金会即将要召开了，不过在此之前我想先请您来跟我们谈一谈对于这个星期在中国发生的这场中朝密会您的观察。因为很多人说在媒体报道我们可以看到中朝两方愿意公开给大家看的是两人谈了这个有关于半岛的无核化问题还有中朝关系的未来发展，但是实际上谈到什么或者有什么样的一个交易，您觉得有可能是一个什么样的发展呢？
我觉得是这样，这个有个物理学界的一个说法叫做上帝掷骰子，这个现在的金正恩成了那个掷骰子的上帝，他把骰子掷在谁那边他就要跟谁去谈，谁就主动要去谈，这个现在他已经几乎成了这样一个上帝。 这是首先这个这个80后的年轻领导人在过去的这个几年当中通过战争和这个拥核这样的边缘化政策这个这样闹腾到现在所取得的一个战略性的主动权令人刮目相看。那么中朝之间原来这个习近平上台以来就一直警告说不许在他的家门口就朝鲜半岛生事，其实是既警告美国也警告这个朝鲜。那么过去五年的发展是这个朝鲜不听话，不停地搞核试验，直到第六次核试验，据说还是热核试验。那么这个中美联起手来在安理会上和在经济上对朝鲜实施了这个空前的制裁，中国也这个参与了这个过程。那么这个过程呢看起来像是中国放弃朝鲜愿意跟美国配合但是中国和朝鲜之间似乎底下一直在有某种交易，包括这个中国的制裁也始终是留有余地的，包括能源方面的制裁一直都没有真正的捅下杀手。那么现在突然转圜，就是突然两个人热络起来，把美国晾在一边，这其实是有中方的另外一个战略意图，就中方过去五年一直在南海还是台湾还是朝鲜这三者之间在犹豫，习近平一直在犹豫。那么在看到这个川习会不是这个川普和川金会这角色都乱了，川金会即将到来之前，习近平终于下定决心要把朝鲜的问题重新纳入自己的囊中，然后好便于他把自己的战略目标重新指向台湾和南海。现在看习近平成功了，川普的第一计已经落空了。
那么稍后回来我们就要继续请两位来跟我们谈一谈川金会，五月份的川金会到底应不应该继续来谈谈。不过我想同样的也先请我们的王维正教授来谈一谈对于这个星期金正恩突然密访中国带来的国际震撼呢，您的观察是什么？那么中朝两位首脑他们可能谈了些什么？美国政府是不是应该要来密切的关注？我们看到现在美国白宫、美国的国务院都表示谨慎的乐观，那么您觉得美国政府是不是太过乐观了呢？
我想一般外界对于这一次这个金正恩第一次的出国的访问啊，然后到北京去这样高格调的这样子宣布这个访问的话，这个事情并不是我们看起来好像很惊奇，但事实上我觉得话已经在运作有一段时间了。为什么这样讲呢？就是说中国跟这个北韩的所谓的血浓于水的这个革命情感，过去60多年以来的话确实经过很多的变化，然后近几年来特别是近来25年的话，可能说这个小老弟给老大哥带来很多的麻烦，但是老大哥也在小老弟这个制造麻烦身上的话取得了很多的外交上的筹码。比如说先前这个克林顿政府的这个不是克林顿的奥巴马政府克林顿政府这些所谓的六方会谈也好或是 agree framework 也好，一个最重要的一个着眼点就是以中国作为一个斡旋者。那每一次到了这个国际对北韩压力很大的时候，中国的这个外交部长啊或者是决策者呢就会出来讲一些这个空话，就是说希望这个朝鲜半岛能够和平啊，然后希望能够对话啦等等。那我觉得这次这个所谓的这个金正恩的这个惊奇之旅之所以能够成功的话，最主要原因是中国态度的改变。因为在习近平刚上来之后呢，因为金正恩已经上来好几年了，他始终没有接受他的访问。但这次为什么会这样子呢？刚才李先生已经提到了，就是说中国自己在很多的外交政策上的话感觉到美国的压力，那么然后这个时候呢能够对这个小老弟北韩小老弟这稍微示意一下的话，可以重新拉高中国在朝鲜半岛事务上的一个身价。同时呢，因为川普总统一开始的时候就把这个北韩问题跟这个贸易制裁啊，就对中国的贸易制裁等等这些还有南海问题全部都挂在一起谈，所以这个时机呢跟这个顺序呢也让中国感觉到腹背在敌。所以如果说能够把小老弟拉过来的话，也可以增加他对美国周旋的一个筹码。
是。那么王教授，我想继续请教您，不论是中国改变了态度或是朝鲜改变了态度，这场密会已经发生了，那么确确实实它所带来的影响现在仍然在密切的观察当中。但也就像您所说的， 双方到底谈了些什么？那么有很多外界无法确知的内容，所以现在在美国也有不少的声音觉得川普政府还有甚至包括韩国政府，我们刚刚知道韩朝的这个首脑会是已经定在4月27号要举行，看来是箭在弦上了。但是也有很多人建议美国与韩国政府现在应该要来重新评估与金正恩的这个谈判进程，您赞同这样的一个说法吗？为什么？
首先，这个两韩之间的会谈的话，并不是一个先例，因为在2000年的时候，这个两韩的首脑啊，这个已经会谈过，但是那时候大家很好奇，就说两韩首脑会谈之后，会不会造成像东西德那样子一个和解，然后甚至于造成统一？现在看起来的话是昙花一现，但是两韩之间的话，已有这个既有的这个首脑互访的这样的一个机制，所以我倒不觉得说这个两韩首脑互访的话，这个互访的话，有多大的这个含义。比较重要的是北韩跟美国的首脑见面，因为毕竟这个话从来没有发生过。那我觉得川普总统的话，确实是做了一个很大的勇气的一个决定，就是以五月份的时候准备要跟这个金正恩见面。那么见面的话，当然是有一些风险，但是的话也有一些回报。为什么这样讲呢？因为我觉得美国过去25年以来的这政策最大的一个盲点，就是对于北韩首脑的这个政策意向不明。那我觉得跟他实际的来这个，而且可能有一些妖魔化的现象。那么如果说跟他能够实际的这个见面，然后大家谈一下的话，可能会比较好。而且如果因这个金正恩跟这个习近平的会谈而就此就取消了川普跟金正恩的会谈的话，我觉得美国可能会很不智的把这个北韩又送回了中国的怀抱。因为从川普总统的角度看起来的话，金正恩之所以愿意来谈，甚至于把这个无核化都摆在这个桌面上来谈的话，我第一个我不太相信金正恩会意无核化，但他先愿意这样谈。那么这样的话，从川普总统的角度看起来的话，是他过去的极大的压力化，包括刚才李先生提到在联合国去年的9月份的这个有史以来这个制裁，当然还有很多的漏洞，有一些漏洞的话主要是从中国来，但漏洞毕竟比以前要少很多。从川普总统的角度看起来的话，是他这个政策的成功，甚至你可以讲说把中国跟北韩都逼得很急了，所以他们两个人才会我刚刚提到中国的态度改变，所以才会有这一次这个惊喜的这个密会。我不觉得说美国应该就此而推迟或者是取消跟金正恩的见面，因为这样的话等于把所有的这个功劳都丢还给中国，那美国的话等于是过去这些政策的话的可能会变于徒劳无功。
李伟东先生，您的看法呢？
你刚才一再问这个习金会到底谈了什么？我猜测最大的可能性，用白话来说，习近平跟金正恩说，50年代我们要解放台湾，就因为你爷爷发动战争耽误了我。现在你的核武大业已经完成，我敦促美国承认你的拥核地位，我也承认你的拥核地位，但是你要尊重联合国的这种核不扩散条约，就到此为止。你不要再闹腾着耽误了我下一步要解放台湾，大概就是这个内容。
那您觉得就像刚刚这个王维珍教授也提到的，很多美国的这个外交人士认为呢，如果川普总统要与金正恩来会谈，最重要的关键点就是金正恩要走向无核化，要放弃核武。但是我们知道2010年的时候金正恩自己也说过了要走向无核化，这次在北京也这么说，所以很多人其实对他所说的已经没有信心了。那么如果在金正恩没有办法做出无核化的承诺的时刻，或者具体履行的时刻，您觉得川普总统还有必要来与金正恩会谈吗？
这个仍然有必要，至少要取得金正恩一个承诺，就说你可以拥有核武器，但是你要尊重联合国的核查机制，包括核不扩散、核废料处理，不再搞这个事实上的这种核试验，这个地下核试验，包括地面核试验，包括核废料怎么处理，包括这个下一步怎么和平的利用核能源，我估计川普总统最大的希望就是这个了。表面要求他不要这个仍然用以无核化作为一个谈判的起点，但是最后能够达到把朝鲜的核武器约束住，就已经达到目的。这个川金会仍然是有这样的这个谈的可能性，而且这是美国最大的一个希望了。美国现在就是准备承认这个朝鲜的拥核地位了， 这个已经无论从民间的智库到总统府，差不多都是这个调子，只不过用无核化来拉拢金正恩来直接谈而已。那么美国如此这样承认，等于事实上他自己终结了二战以后的雅尔塔体系，将导致整个国际秩序的崩溃。但是美国没有意识到这一点，他已经无能为力。
稍后我们还要继续来看一看川普总统在昨天发的推文，或许可以从中来看出未来川普政府要如何的来应对这场五月份的川金会。不过我们现在在网络上还有电话线上有不少观众朋友在等候啊，我们先来接听电话。这一位是来自河北的张先生，您好，请说。
你好。六方会谈变成三方会谈，有些人就是认为中国被边缘化了，影响力的弱了。其实这次会谈呢，证明中国在朝鲜半岛上还是有很大的发言权的。那个朝鲜领导人到中国来访问，就显示出这个道理。我总认为中美之间两个大国呀，我不管一些中国学者和美国学者，都不要误判，中美之间不会出现大的问题，什么经济问题、军事冲突都不会发生，有些摩擦是正常的。美国的盟友不也发生吗？是吧？不要夸他这个中美之间的那些矛盾，是吧？应该考虑中美之间不会走向对抗了，对抗对中国没有好处，对美国也没有好处。可惜中国和美国有些学者都希望夸大这种矛盾。谢谢你们。
好，谢谢您，河北张先生。我们再来接听下一位，天津的王先生，您好，请说。
喂，你好。
您好。
我想说啊，本来这个中美是说好联手让朝鲜去核了，制裁朝鲜，那中国也是这么做的嘛。然后美国半路变卦了，那过河拆桥嘛，非得让中国当世世代代当那个奴隶工厂，然后不让我们自由人权，经济制裁我们，打贸易战，还搞台独。现在又把中国逼急了，给这个朝鲜又联合到一块儿了。因为美国不这么搞，我觉得朝鲜啊，这个无核化早就成功了，天下也早就太平了。
好，谢谢您，天津的王先生。稍后我们也可以来谈谈他这样的一个观点呢。不过我们在网络上有不少的网友，这位署名叫川味普通话的网友，他说呢，川金会应该继续，但谈的内容应该集中在朝鲜弃核的具体措施上，而不是空谈原则。过去经验说明这只是浪费时间。如果朝鲜不谈具体的，川普就应该给朝鲜下通牒，弃核或灭亡。美国施加强大压力的同时，也应该让金正恩明白，只要真正弃核，美国可以保证其家族的安全。不论国际环境还是美国的决心，现在都是一劳永逸解决朝核问题的最佳时机。如果让朝鲜拖过了现任川普政府任期，到下一届总统上台，又不知道是什么情况了。那么另外这位署名叫银本的这位网友呢，他的看法是，美国总统同三胖的见面只局限在形式上，真正解除朝鲜核武的谈判是严肃的。过去的历史教训如果不汲取，只能够认为世界无眼光，美国无眼光，川普无眼光。我个人认为川普同三胖的会面最终结果不乐观，三胖给全世界开了个玩笑。而这位署名叫功夫少林的这位网友说呢，朝核问题就是剪不断理还乱的一团麻，金正恩现在的做法就是在打太极，川普只有快刀斩乱麻的决心才能有所突破，才能够让金正恩真正明白拖延和拥核都是不可能的，彻底弃核才是唯一的出路。那我们接下来就来看看美国总统川普，他在昨天连发了两则有关于朝鲜的推文啊。那么川普总统呢，首先在第一条推文里面，他是这样提到的，他说多年来，历届政府都说朝鲜半岛的和平与无核化根本不可能，现在金正恩有可能为他的人民和人类做出正确的事，期待我们的会晤。但是稍后呢，川普总统又发了第二条推，他说从中国方面得知习近平与金正恩的会谈顺利，金正恩期待与我会面，但很不幸美国仍然将不计一切代价继续的对朝鲜进行最大的制裁和施压。我想请王维正教授跟我们来解读一下川普总统的这番讲话到底是什么含义，一方面他期待会谈，另外一方面仍然不放弃最大的施压与制裁，您觉得川普总统将要怎么样来面对现在在外交领域上游走的金正恩呢？
您刚刚提到那个川普总统这两则推文看起来似乎是很矛盾，但是其实我觉得有一个脉络可循，就是说他一方面的话是用极大的这个外交跟经济外交的压力、经济的制裁，然后能够制造说在外交谈判上的一个优势，所以说和跟战其实是两手的策略。那刚才很多这个网友听众谈到这个无核化的问题，那我觉得无核化哈。最主要你要考虑到说无核化它只是一个工具，那它的目的何在？从北韩的角度来讲的话，它希望因为这个核子武器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话是它少数很有价值的这个谈判筹码，所以我不觉得它会轻易的放弃。换句话讲说，如果要放弃的话要有很高的代价，这些代价是什么呢？第一个就是要美国主要是美国给他这种所谓安全的保障，这个安全的保障哈，不只是他家人的安全保障，而是他政权的安全保障。第二个是要能够提供这个经济的援助，那这经济援助的话就是其实是六方会谈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项目，但是后来很遗憾的就是美国跟南韩并没有实现。那如果说这个经济，我们大家都知道北韩的经济状况并不是很好，所以这一点对他来讲也很重要。第三个呢就是说希望说能够在外交上能够把北韩纳入这个全世界国际社会的一个正轨。所以在这三个条件都能够达到的情形之下的话，北韩的安全没有顾虑的时候，他是可以接受这个放弃不是所谓放弃核子武器，就是事实上是接受这个 IAEA 的他的这个监督和那个证实，那么有可能就会走向像这伊朗的这个核武的这个协定，甚至于可能像这印度这样核武协定。我们都知道，就是说美国在战后的话，大力的推动所谓的这个非扩散non-proliferation， 但是有几个这个例子就是说发展了核武的国家的话，他们很少把这个所谓的已经跳出这个瓶子这个神仙的基尼再把它给放回去。北韩就是这样一个例子。如果在北韩的问题上能够达到像伊朗这样的一个协议的话，我觉得其实在外交上是一个很好的出路。最后一点，虽然中国最近开始也讲这个所谓非核化和朝鲜半岛非核化，但是请大家注意，中国讲的那个非核化哈，跟美国讲的不太一样。为什么这样讲呢？中国讲的那个非核化的话，其实是有一点意味说，将来如果两韩统一了之后，它要整个朝鲜半岛都没有那个核子武器，因为朝鲜半岛是在中国的邻国，所以换句话就是说，他可能也要求说美国也撤出他现在驻军所可能有部署的核子武器，因为美国驻军的政策一向都是说他既不承认也不否认说他有核子武器，所以我请大家注意这一点很重要的区别。
嗯哼，我接下来想请教李伟东先生啊。那么这次的这个中朝首脑的密会呢，也让很多的美方的外交界人士认为，这可能在美国的川普政府内产生两种不同的影响。第一种呢，是表示金正恩现在已经从中国获取了更大的筹码，那么将来在五月份的川金会上可能会拉高自己的身价，会狮子大开口，所以这场会谈呢，很有可能会因此流产或者流于走形式，不是那么的乐观。但是另外一种看法则是认为，就因为这次金正恩到了北京去寻求帮忙，也让川普政府更加看清了中朝在背后的这种纠葛和纠缠呢。那我在这里很快的念一段这个美国一位朝鲜专家罗伯特·凯利教授，他说金正恩跑到中国去暴露了一点，那就是中国对朝鲜仍然有很大的影响力。金正恩或许不喜欢中国，但是最终还是向中国这个宗主国来报告，这告诉了我们很多。下一次中国外交部如果再提朝鲜半岛问题核心在美国和朝鲜，中国只是调停人，只是寻求半岛稳定，我们就知道中国是在撒谎。那我想请教李伟东先生，您怎么样看待这个现在中朝与美国之间三边的这样的一个关系啊？那么我知道过去多年您不断的倡议中国要与朝鲜做切割，中国要与美国联合来消灭这个金家政权，但是现在从这个星期发生的这个中朝的密会看起来，您的多年预测或者期待是不是已经完全破灭了呢？
是的，是的，这个很遗憾，这个但不是不曾存在过这样的机会。刚才你念了那条那个美国官员的那个
美国教授，哎，是
美国教授，包括川普的两个推文，这恰恰是美国现在矛盾的一个表现。他首先说我欢迎，我还期待跟金再谈，其次呢还想继续表达他的强硬立场，想通过经济制裁和其他的高度的施压 来迫使金正恩能够承诺弃核。但是现在看，谈是可以谈的，但是川普要达到自己的目标已经完全落空了。我刚才注意到一位天津的姓王的网友提到的那个说法，这恰恰是中国现在这个将来可以给川普应对我为什么要先见金正恩的一个理由，就是本来我跟你我习近平和川普和你这个说好了我们一块儿制裁朝鲜，你突然对我打贸易战，你又签台湾旅行法，所以你的背后给我捅刀子，所以我要把这个小弟再拉到我身边来，我也给你点颜色看看。这个中国现在表面的逻辑就是这样，但实际上中国是特别高兴美国的贸易战和签台湾旅行法。
嗯哼，
这是中美之间的心态，中国的心态为什么特别高兴？美国每次跟中国打贸易战，中国都说我跟你的贸易不平衡是因为你对我的高技术出口进行限制。那么你要想让我买你的东西，多花钱买你的东西，那你就对我高技术出口要放松。每次贸易战的结果，3到6个月，中国都取得了一定程度上美国高技术出口的让步。
嗯哼，
这次又是如此，最后的结局也一定会如此。中国实际上不会有任何损伤。那么你签台湾旅行法，正好我把朝鲜重新拉到我身边来，接下来我可以名正言顺的去打台湾。2021年我说了台湾就是大限。刚才你提到我数年来一直说美国可以联中来消灭朝鲜，美国是有这个筹码的，把朝鲜3000里江山的这个战后恢复权交给中国，就可以让中国来，中国就可以扩张自己的过剩产能，中国就可以出兵去实际占领朝鲜，美国不必再打。
嗯哼，
而且美国可以撤出朝鲜半岛。那么这种情况下，美国没有抓住这个时机，跟中国这样玩来玩去，对朝鲜只是一种口头恫吓。中国终于发现你还是美帝国主义，还是吃老虎，我可以不打，我的下一个目标还是台湾而已。
那么王维正教授，您的看法呢？美国真的只是口头的恫吓吗？那么刚刚也有很多网友，我们现在在网络上也有网友，这位署名叫梁山的这位网友呢，他说美国人喊得凶，开价吓死人，成交价笑死人，谈判之前拉高价码是很正常的事。那么还有这位署名叫 Lincoln Wong 的这位网友，他说都要怪美国经济制裁中国，还搞台独，才会变成中美关系这样，朝鲜问题就是美国逼出来的。王教授您的看法呢？
我觉得这个见仁见智。从另外角度来讲的话，比如说美国对于各位，我把时钟拉回到去年这个海湖庄园，这个习近平跟川普的这个首次的这个首脑会议，那时候也让很多的分析家感到非常惊讶，就是说两个人初次见面，然后川普说了非常多对于这习近平的恭维的话，然后把这个朝鲜问题就北韩的问题寄望于中国领导人。那后来几个月之后呢，他慢慢在推文上也发出了一些他感觉到有点失望不满的这个态度。所以中国呢的态度非常的矛盾，就是说在外交上他一方面他要让人家感觉到说这个谈到北韩的问题，朝鲜半岛问题的话一定要经过北京，所以自己的话有一个这个适当的这一个地位和影响力。另外一方面当这个美国压力比较大的时候，他就说事实上这个是你跟朝鲜的问题，不是我的问题。我觉得这是非常矛盾的啊。那也可以从这样讲，就是说美国川普总统可能经过了几个月对于这个习近平这个奉承恭维呢，感觉到真的是中美的在很多利益上的话虽然有互补，但是也有一些冲突的地方。那现在的话他决定是用英文来讲的话就是 take matters into their own hands， 他决定自己来。那贸易战也好，或签这个台湾旅行法也好，或者说是在南海地区的所谓自由航行的话，你可以看得出来是说他已经对于原来的想法指望于这个习近平的话已经不抱这么大的希望了。
嗯哼，是我们现在在网络我们现在在网络上，
抱歉，
好，李伟东先生一分钟时间好吗？
我要补充几句。
好
的，这个我觉得川普总统主要的问题是他跟奥巴马比较起来是有比奥巴马有勇气在对抗红色政权这个方面，但是他没有长久的战略观。我一再说他放弃为价值观而战，就会导致一个商人的逻辑。这个商人的逻辑就是翻脸比翻书还快。我想用一种简单的示好、拍肩膜背的这种方式说你是我的好哥们儿，你帮我忙吧。然后习近平就答应了，答应之后发现习近平实际上底下有另外一套，
他有他的价值观，川普立刻就翻脸说那我制裁你吧，这不是一个大国领袖应有的作为，这完全没有战略思维，这是一种战术性的乱打。
王教授您的看法呢，简单的回应一下。
我想这个川普的话，他因为他的国安的团队的话正面临着很多的这个改组啊，那特别是最近任命的这个 John Bolton， 很多人认为他是有这个非常鹰派的这个看法。那他的任命跟这个中国最后改变了态度，赶快邀金胖子、金三胖到北京去谈谈有没有关系？我觉得可能有些关系，就是说中国可能意识到了说接下来的话中美两国之间的关系可能不是很平顺，所以中国的话希望说能够在周边的话能够疏解一下一些压力，那把这个北朝鲜给拉到他那边的话，基本上来讲的话是在争取上外交上的一个斡旋的一个余地。
好的，我们现在就来接听在电话线上的观众朋友有什么样的看法与想法。下一位就是来自山东的严先生，您好，请您简短说明。
哎，你好，你好，
你好。
能听到我说话不？
可以，请说。
喂，你好。我觉得这个就是像是金正恩的话呢，他就是用的这个手段很简单，所以呢就把这几个大国都玩转了。其实川普呢，他我觉得就有点简单了。一开始他抡起大棒，就是对朝鲜，这个军事演习也好，就是采取了很多的行动，经济制裁，最后起到效果了。但是一个冬奥会，结果这个金正恩他就刷了一个花招，马上就和文在寅就见面了。一见面之后呢，他就有了这种新的就是说转机了，然后就认为他要放弃核武器了等等。其实他的目的就是要和美国和川普谈判，他因得到了这个许诺之后，美国同意了，那么他呢就最后又没有，就最后又做了一个和私下里和中国又见了面。所以说呢，我觉得就是川普前面的那个工作是很有效的，但是后面做的不是太好，所以说他现在呢就有点被动了。
谢谢您严先生的电话。好，我们继续再来听听来自吉林的李先生。李先生您好，请您简短说明。
我认为啊，就是这个你好
您好，请说。
你好那个我认为啊，就是这个金正恩呢一定不会和特朗普见面。为什么呢？首先这个问题就是啥呢？金正恩不能契合，特朗普必须让他契合，矛盾在这呢。就是说金正恩不会跟他见面，但是既然说出来了，他一定会找个理由，而且把责任推给特朗普。所以说他就把责任推给特朗普，把这个会议取消了。第二的话，就是金正恩到中国来，说明对中国的重视，把你中国当作老大哥，而且学妻子来的，这是一。再一个就是，对中国的新闻播的时间特别长，说明中国对这个也非常重视。我说的就这两点。第一个，
好，谢谢您。
金正恩一定不会和特朗普见面。
好，谢谢您，李先生。我们再来听听来自浙江的庄先生。您好，庄先生。
你好。这次的会面就完全显示了我之前说过的，这两个朝中两党就是统治集团小团伙，是完全不顾老百姓的死活，而且是极端凶残和邪恶的。所以我觉得还是要用一种无痛的革命，这种无痛的革命来消灭他们。我觉得每个人。每一个我们的老百姓，朝中两百姓对他们侵害我们的权益的行为，都要做自己的努力，反对他们，反抗他们，
来自浙江的庄先生。好，谢谢庄先生。我们现在在网络上也有这个网友有不同看法，对于川金会啊，那么这位署名叫 Edwin Chen 的网友认为川金会应该继续，金正恩可能承诺无核化，川普完全可以假装相信，金正恩的承诺根本不重要，朝鲜和中国信奉实力外交，川普必须展示坚定的意志，强大的实力，取得美中贸易战的胜利，才可能真正的逼朝鲜契合，逼中共减少不公平的贸易。 不过呢，另外也有这位署名廖尚文的网友呢，他的看法是，习近平与金正恩会面只是显露出习的愚昧，金正恩根本不可能放弃核武，只是玩弄习于股掌之中，并且顺便获取金元，川金会毫无意义，也没有必要。金正恩担心的是美国的攻击，会面只是金正恩的缓兵之计。那么说到了这一点，我想请我们的导播，我们来看到刚刚我们提到了被川普总统任命为新的国安顾问的博尔顿。那么我们知道，这个在他即将接任这样的一个位置的时候呢，也正好就是川金会的这个一个月前左右时间，预计他在下个月四月份就要接手了。那么博尔顿他过去的立场一向就是他主张应该对朝鲜采取先发制人的军事打击，而且他说呢，对于与金正恩的这场谈判呢，如果要花几个月的时间呢来准备，这只会让朝鲜的剧本占便宜，所以他主张美朝的首脑会越快越好，而且直接切入无核化主题。如果朝鲜没有准备好进行真诚的无核化对话，美朝会谈将会很快的结束。那么甚至也有很多人说，这个很快结束可能也代表美国就会展开军事方面的打击，会正式的开打。我想请教王维正教授，这样的一个可能性有多大呢？一分半左右时间。
是，我觉得美国的，我刚刚已经提过，就是核跟战这其实是两手。那美国跟韩国话最近加强了这个军事的演习，然后对北韩施加这个军事压力，希望是在和这个谈判桌上有所进展。但是我以前曾经提过，就是说为什么美国还是比较希望用和平的方法解决，就因为在军事上没有太多很好的一个选项。因为由于地理的关系，如果对这个北韩的打击的话，很难不伤害到南韩。比如说，可能有十几万人，平民的话会因此而遭殃，还有在南韩的驻军。所以我相信美国政府的话是希望用军事和经济极大的压力化，促使这个北韩谈到谈判桌上来。
嗯哼，李伟东先生，您的看法呢？如果五月的川金会谈得不爽，谈得不好，谈崩了，这是不是有可能导致军事行动的发生呢？
也不会。因为川普要打朝鲜已经跃跃欲试好多次了，但是他的说法是，如果你不发展长程导弹，不威胁到美国本土安全，美国不会进入这个军事打击的这样的程序。这个无论是国防部和川普本人早都表达过这个意思，所以不会因为这个金正恩不契合他就开打。我也早就说过，如果要打朝鲜半岛，没有中方为甚至以中方为主，美国是打不了。那么如果不能打，那么会什么样子呢？就是美国继续用一种经济制裁和政治围堵的方式来应对朝鲜而已，就是以往的戏码继续唱下去。
嗯哼，我想节目最后剩下一点时间，想请两位嘉宾，先请李伟东先生为我们做一番总结，来预测五月份的川金会。我们看到今天《纽约时报》评论了金正恩在这样的一个中朝的秘密会谈之后，向世界展露了他可以决定很多的议程走向，他可以决定要来跟谁谈。就像李伟东先生刚刚节目一开始的时候提到了，那么作为商业谈判高手的川普总统迎战金正恩，您觉得五月份的川金会我们可以预期一个什么样的结果？那他对于整个世界局势来讲可能带来什么样的冲击？李伟东先生先谈谈您的看法。
川普会承诺经济援助，包括这个和平发展这个核能源，但是朝鲜必须承诺尊重联合国的核不扩散和这个不再试射导弹，这是最好的结果了。大概就是会这个样子。那么把朝鲜承认朝鲜的有核国家地位。
那您觉得如果是这样的一个结果，我们应该算它是朝鲜的胜利还是美方的胜利呢？
朝鲜的胜利，朝鲜的伟大胜利。他元旦讲话，金正恩就说，我们已经完成了核武大业，接下来我要搞经济，要发展大国外交了。完全按照他的元旦讲话的路数，然后就是平昌奥运会就这样演下来，一直演到现在，演到五月份他就正式收官了。他的核武大业从他爷爷开始到现在正式完成，他变成有核国家，然后开始改革开放。
嗯，王维正教授您的看法呢？一分钟左右时间。
我想外交上的话是可以让各自所需吧，就说朝鲜当然可以说完成了核武大业，但对美国来讲的话，美国过去二十多年来的政策没有一项是成功的。川普可以讲说，你看我把这个北韩终于纳入了这个 IAEA 的这个监督的机制，然后达成了一个协议。那北韩的话，虽然说他的这个核武呢很讨厌，但是刚李先生提到一个很重要的观点，他从来没有威胁过美国过啊，所以他们当初那个川普跟金正恩讲话都是有条件性。所以我觉得，如果说这个首脑见面如果能够谈出一个基本的方向，就是有条件的 无核化就是一个很大的胜利。
好的，我们非常感谢二位今天时事大家谈的现场讨论，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就只能进行到这里。再次感谢王维正教授还有李伟东先生来到我们的节目现场。时事大家谈是一个自由论坛，嘉宾听众观众发表的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在明晚焦点对话的讨论呢，我们的焦点是习近平金正恩的密会对世界是祸是福，也请您按时的锁定。另外，美国之音的中文部特别制作了一部介绍中朝关系的历史纪录片，其中有美中两国的重量级专家和学者带您一起回顾中朝关系近70年的起起落落。这部纪录片呢，即将在美国之音 VOA 卫视上为您播出，也请您关注收看。我是郑玉文，祝您晚安，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